马可福音7章14节，耶稣又叫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都要听我的话，也要明白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”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？”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进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这是说，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又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了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放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岂能污秽人？耶稣从那里起身，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不愿意人知道。当下，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。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伏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腊人，属素尼腓尼基族。他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他的女儿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让女儿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妇人回答说：“哇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因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儿女了。”他就回家去，见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Amen。
好，谢谢伊森。经文是接续到昨天第7章1到13节的。基本上告诉我们，人的问题是从心里面 发出来的，心中出了毛病。比如说昨天法利赛人找茬，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是要传天国的福音，所以他们就抓到机会了，他的门徒不洗手就抓饼来吃，给他们逮到机会就控诉他的门徒不洁净。然后主耶稣就没有针对这个问题，但是反问他们心里面的毛病，遵守遗传，废了神的诫命啊，这是我们昨天讲的。那今天呢，其实跟着昨天一直下来的啊，在20节到23节这里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。不洗手抓饼吃并不会污秽人，因为食物是神给我们的，都是洁净的。然后21节说，从里面就是人的心里发出来的一些恶念，就我们有罪性，我们那个恶念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行为了。刚刚伊森读了很多各种行为不讨神喜欢的行为，那23节说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污秽人。那相对应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5章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至于不洗手吃饭，却不污秽人。”啊，这是这段的重点。然后下一段呢，讲到一个迦南妇人来求耶稣医治她被鬼附的女儿。那中文看不出什么urgency 啊，但是25节，他说是有一个妇人呢，一听见耶稣的事，就马上来俯伏在他面前，求他医治、赶鬼。那我们上次读马太福音时候讲到，耶稣来地上，他主要的事工是传天国的福音，医病赶鬼是附带的，所以这边用饼跟脆渣儿来形容他的事工。那我们读这两段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我请大家思考一下，就是说， 法利赛人心中以为的污秽和主耶稣心中以为的污秽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二个问题要思考，就是说，在第二段关于主耶稣医治赶鬼一个外邦的女儿，跟第七章一到二十三节关于洁净那个礼仪有什么关联？就第二个，大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思考，主医治外邦的女儿赶鬼出来，跟我们前面读一到二十三节这一段有没有什么关联？
吴长老问的第一个问题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看为洁净的，跟神看为洁净的有什么不同啊？一个是外在的，一个是内心的啊。法利赛人看说洗不洗手，哇，这件事情在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啊，这是外在的洁净。但耶稣是说，哦，你心里面装的是什么？你心里干不干净啊？所以耶稣讲到说，这个我来是为了传道而来啊，这是我来的目的。为什么呢？撒种的比喻就讲了哈，因为人心就像田地一样啊，耶稣讲的道传出来的道就像种子一样啊，耶稣是看重人心，改变人心，只有神的道进到人心里面，人心发生改变了，人才有盼望。外在的医治他也做，赶鬼医治啊，让人身体上得健康啊，但这个不是他的最主要的目的，因为人得医治了，你看昨天那么多人啊都来，他们只求什么？只啊，这是在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啊，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就这些人只求的只是得医治，却没有想到说怎么去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神啊，这是有缺陷的啊。那当然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入口，从这个身体得医治开始啊，如果能够 follow 这个 sign 的引导，一点一点更认识耶稣基督哈，这是正确的途径啊。所以这个内在的洁净和外在的洁净的不同啊，耶稣看重人心啊。那前后的对比啊，这个怎么把迦南的妇人，这个希腊讲希腊话的这个妇人啊，跟前面讲人心的这个主题连在一起啊，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。我们在小组里面讨论这个。耶稣讲话很不客气，他让人听到的人觉得被冒犯，那是因为这第七章里面耶稣讲了两句冒犯人的话啊。第一句是对法利赛人讲，第六节，七章第六节，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，当面指对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伪君子，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啊，没人喜欢听这样的话啊。那第二句就是对这个迦南的妇人讲说哈，这个让儿女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。二十七节，我想每个人都能听得明白啊。以色列人被说成是儿女，外邦人被说成是狗啊，不管是宠物狗也好啊，外面的野狗也好啊，你怎么讲，这个比较是躲不过的哈，是很明显的哈。所以也是很冒犯人的。所以从耶稣的角度来讲，他讲了对两类人讲的都是很冒犯的话，但是这两类人从听的人的反应你看是完全不同的。文士法利赛人是不接受的，是被冒犯了啊，这个可能是表面不说，但是背后就开始合计怎么去杀耶稣，要除灭耶稣啊，显然他们是被冒犯到了啊。但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却在这种好像貌似被冒犯的情况下，却显出他里面极大的信心。所以这个跟耶稣知道万人的心这个主题又连在一起了啊。耶稣是借着这个问题显明迦南妇人里面这个信心啊，让他自己清楚，让周围的人也都看见啊。我们啊，这是在受到考验的时候啊，认定神的美善，认定神的慈爱哈，哎，你就可以胜过啊这些的考验。
就是这个狗是不是也是说外邦人在旧约的时候一直抵挡神，然后他们所犯下的罪孽也是他们真是不配来到神的救恩里面，可是他们悔改 愿意悔改的话，神就接纳他们，也是有罪的象征吧。
我觉得是要看从谁的角度来看了。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，可能我们都是罪人，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只是罪的大小的问题。但是从犹太人角度来看的话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才是唯一的真正的人，其他人就跟猪狗差不多嘛，不洁净，对不对？也不懂律法，然后常常是处在神的愤怒之下，要杀就杀了，就是这样子。
所以 Wayne 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说犹太人、以色列人自命清高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你们外邦人都不洁净，是污秽的。但今天主耶稣来了，他要传天国的福音，他在外邦地也医病赶鬼，这个让犹太人跌破眼镜。你是弥赛亚，即使你是弥赛亚，你怎么会跟外邦人这个不洁净的人牵上关系呢？所以今天当这个希腊人，这个腓尼叙利腓尼基这个妇人一听到主耶稣来了，他马上就来跪在他面前，求他赶出他女儿里面的污鬼。虽然主耶稣挑战他，用一些不太好听的话，其实这个妇人的信心是大到一个地步，她宁可吃儿女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哎呀，这个信心是大了，所以主耶稣没有办法，一定会赶鬼，一定会医治他女儿的。但是他这么一做，就超越了犹太人传统的思想，打破了这个中间隔阂的墙，让他们知道福音是普世性的，不是只有你们犹太人、你们以色列人才觉得是神的选民，在神眼中你们都是罪人，都需要福音。这个后来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一点，律法导致的隔阂的墙被福音打破了，这个是非常超时代主耶稣的做法。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，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得到神的恩典，在神的国度中有份。
其实我们刚刚小组我觉得讲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在这圣经里面讲过两句冒犯法，就是一个是假冒伪善，是对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妇人说是狗嘛。然后事实上如果说对不信的人呢，这 是一个绊脚石，那但对信的人呢却是一个踏脚石。所以 我们呢在传教的时候确实是会冒犯人的，因为我们会说我们大家都是罪人，很多人听了就会不舒服嘛，说啊你怎么说我是罪人，还是说如果不信主会下地狱，那哇真的是很多人听了可能就跑掉了，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冒犯我。但是真的刚刚我们小组讲的真的我觉得很棒，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按着圣经的真理来传福音，不要觉得说哦因为会冒犯人而不敢讲。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觉得说啊，有些在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想一些比较美丽的词藻哈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我觉得很棒，就是说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经的真理来传福音。
很好，谢谢 Vivian 的补充啊。前面文士法利赛人和迦南妇人的这个对比哈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通晓律法，他们也有选民的地位，那这呢都不是迦南妇人所拥有的哈。迦南妇人好像又是外族人哈，又好像不了解圣经哈，又没有选民的地位哈，比较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狗跟儿女之间的这种差距。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来，因为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和反应和信心的不同，而造成了这个最终的结果的这个天壤之别。就是说这个信仰当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在里面，你拥有其他的一切，拥有神的话，拥有律法，拥有选民的地位，如果里面却没有耶稣基督的话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因为这一切前面的神的预备给律法呀，让他们一步一步的能够 活在神的这个保护之下，是为了最终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那里。好像法利赛人他们就差了最后这一步，前面什么都有了，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，结果呢他们就失去了神所预备的这一切的祝福。但是这个迦南的妇人没有前面的一切，但是他却能够凭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，他因此蒙了最大的恩典。所以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啊？耶稣是所有神的那个祝福的那个所存的那个地方都藏在他的里面。你得到耶稣基督就得到一切，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，其他的一切都是枉费。
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本书，它是那个铁证待判，它上面说曾经考古挖出来一个牌子，上面是写就那个狗和外邦人不能进入这个牌子哈，所以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这个当时的文化里面哈，就是对狗和外邦人就是的看同样的，就是这种偏见哈，这种看法哈，是相当的侮辱人哈。那但是呢，这个迦南的妇人，对这个文化他突破了。他只要知道那个地方有耶稣在，那个是一个是他的帮助，他的希望盼望的时候，他轻看这些，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信心来跟耶稣讲，因为本来那个神的作为有一个次序的，但是因为他的信心，他能够谦卑到一个程度，他不怕，他就尽力为自己来争取。结果神因为看到他的谦卑的信心，所以神就应许了，他的女儿就得医治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文化中间看起来就是很不可爱的、很不好的这些文化偏见，但是我们能够突破这一些， 不要去跟他正面冲突，要改革啊怎么样的，我们就是突破这些去找神，神他会格外的怜悯。有的时候本来不可能得到的，因为谦卑的心，结果就得到了。所以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用很不好的言语，这些东西是很伤人，但是这个迦南妇人他不受他的影响了，他就是直接知道找耶稣，不要去面对这些很不好很偏见的这种民族，他直接找到了对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背景，所以我们也很多不要被这些文化的东西拦阻，或是被这些世俗上的一些规规矩矩拦阻我们到上帝的面前。
我们在我们的组里面提出一个例子，就是如果今天如果有一个女孩子进来，她是打扮的黑黑的，又擦黑黑 的头发，又穿黑衣服啊，然后又穿臂环啊，又有 tattoo 啊在这身上，然后我们第一个判断对她来说是什么样？如果有两个年轻的男的手托手进到教会里面，我们第一个感觉对他们是怎么样？如果完了之后，如果你愿不愿你的孩子就接住这两个年轻人？我们说在这里，我说法利赛人凭外表去 judge， 那么我们也是不是也是凭着外表去判断人呢？这个是我们要思考一下。第二点就是关于刚才吴长老都说那个不洁，我那迦南信迦南的女人有什么关联？就是迦南妇人他们要明白，犹太人对外邦人是看得法是不洁的，所以犹太人通常是不会进迦南妇人的家。所以你看第一次的那个百夫长求耶稣来医治不能受，耶稣说我去你的家，百夫长就说不需要不需要，因为你凭一句话就可以医治我的仆人了，你不需要进去。他明白那个 culture barrier， 一个迦南妇人也是一样， 前几天我们读过耶鲁，管卫堂的耶鲁，他的女儿快死了，他求耶稣怎么样进去他的家去医治他，但是这里迦南夫人没有这样，他只是求耶稣这说。所以其实耶稣对这个迦南夫人 的赞赏，就是他的信心是大的，差不多和这个白夫长一样。很奇怪，你就是看见只是外邦人的信心其实比犹太人信心更大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洁，连个谦卑上来求耶稣，这比起那些法利赛人以为自己是洁的，这结果就拒绝了刚才牧师所讲的拒绝神奉父救恩。
感谢神，相当到位。刚刚那个威严讲的那个事情呢，我想再补两句。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罪跟审判一定要讲，不单是讲平安喜乐，一定要把人的根本问题讲出来，得罪人都不怕，让他心里面知道福音的本质是什么。是因为人是罪人，需要悔改到神面前来，而且要谦卑才有可能真正信福音。
回应吴章老师在说的这句话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罪讲审判，这个真是一针见血，帮助我们纠正在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些偏差。这个在教会里面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在华人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不愿意讲罪，不愿意讲审判，讲爱的时间多，讲好处的时候多。我记得我们过去这个教会有一个牧师，他就说，我们曾经跟他提过，我说你每次去探访去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不讲罪，他说我们不能够讲罪，一讲罪的话就把他们吓跑了，他们就不会再来了。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很害人，而且说这种观点的话影响到我们在传福音时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点子 传到点上。他你当时他来了是来，你如果不讲罪，你讲光讲爱，他来了，来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他信了，而且受洗了，但是呢怎么样呢？当他一遇到困难之后，他求神给他医治，他后来又犯了之后，病又犯了之后怎么样呢？他马上就回转了，就回又跑掉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关键问题，所以纠正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方向。我觉得今天牧师提到这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耶稣的，你看他讲的冒犯的话，如果是吧，你这个愿意接受，他就得救了。你冒犯他，你觉得是冒犯，你不愿意接受，他就拒绝了，就灭亡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两个不同的关键是在于，不是在你传的怎么样，而是在你心里心这个接受的人他的心态怎么样。又回到这个心态了啊，耶稣是看你心。我是补充这一点。
好，谢谢李长老啊。福音本身就是冒犯人的。对于我们传福音的人啊，耶稣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啊，衷心的去传讲，那借着祷告的心啊，把听的人呢交在神的手中啊，盼望他们的心是好土，能够让这个真理的道啊在里面能够生根发芽结实啊，这才是真正能够帮助人得救的这个道路啊。那今天有一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，把时间交给 Alice 姊妹。
好，大家早安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，我读马太福音的心得。在陈根开始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当时人在加州，只能借着聆听陈根的录音和大家同步读马太福音，所以很感谢这些在陈根录音中服侍的弟兄姊妹。所以虽然人在外地，还是能够一起的跟大家查马太福音。 当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中的八福的时候，很感恩借着牧师长老还有弟兄姊妹的分享，让我对这段经文有一些新的领受，现在就和大家来分享。在第四章的结尾，看到耶稣走遍了加利利，他在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开了。所以当时有许多的人从加利利、底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那些地方来跟着他。然后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。在这里看到拥挤耶稣的有许多的人，我想这许多的人中，有的是要真正来听耶稣的教训，有的是要看神迹，有的是要病得医治，但有不少可能是去那里看热闹的。五章第一节说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。能够跟随耶稣上山，是那些饥渴慕义、有心寻求的人，并且是一步步的跋涉上山，愿意付上代价来跟随耶稣的人。这里他们被称为门徒，他们愿意付上代价来到耶稣的跟前，听他的教训，领受真理。我就想到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晨更灵修也是付上代价的，每天早早起来，大伙一同上到属灵的高山，享受与主相交的时光，在主的话语中享受主做生命的粮，我们是何等的蒙福。马太福音中的天国八福乃是训练门徒，也就是训练我们如何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，教导我们如何在世上活出神国之子的生命。在这一段经文里，我印象深刻的重点乃是八福，就是重生活在神国度里的人的生活方式，从内在的生命品质带出外在的行为，这八种品质的人必得神所赐的福气。的确，信仰不是只在教会当中，而是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，来显出我们是神国的儿女。不论在教会、在家庭中、在职场上，都能活出天国儿女的品质来。明白八福就是正确的生命态度，这种态度反映出神儿女跟神的关系。所以想成为神国度中有福的人吗？就得好好的来思考这个八福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八福非常的丰富，我就只分享其中的一福，是我现在在生活中操练的，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, for they shall see God. 以前我不太懂得如何做到清心 pure in heart, 是清洁的心吗？这是我的问题啊。啊，大卫在诗篇51篇说道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清洁的心是神造的，我们要做的是保守我们的心，但是如何在生活中操练清洁的心呢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有些困惑。感谢主，在晨更中牧师分享说，这个清心就是专心 focus, 没有杂念，专心寻求的心就得以见神。的确，在纷纷攘攘嘈杂的环境中，真的不容易做到清心。因此近来我喜欢体验独处在户外的大自然中，自然界的蓝天白云、阳光、小花小草，在彰显出神奇妙的创造和神的爱。在其中我自由地享受跟神的祷告，享受高唱诗歌，享受神的话语，没有任何的干扰，可以专心一意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尽情地享受神的同在。我想这就是神的儿女在享受神国中的祝福的生活方式，而且神喜悦把这样的祝福给我们的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的登山宝训是教导我们在有限的今生活出神要我们活的样式。愿神的话不断的修正，不断的引导我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，变化我们的生命。 好，分享完毕。
好，谢谢 Alice 哈。Alice 是好几天前就开始预备哈，我不知道她要选择分享，清心这一有福哈。但这个真的是神的安排，我们今天就是读到这个心的问题哈。耶稣讲到心里的洁净，讲到心里面所存的哈，这个就会发出来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把人的心比喻成一棵树。他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，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，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。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，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。然后下面一句他就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，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给我们一个 image， 一个 picture，怎么保守我们的心？我们都知道这个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所讲的话，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那这棵树的这个 image 帮助我们思考，我每天在这里，就好像让这棵树在不断的长，在神话语的溪水边，在神话语的这个营养的供应之下，这棵树在不断的成长，树长起来，树能够发芽长叶结实 take time，不是一蹴而就的，但是只要你坚持朝着这个方向，不断的把神的清洁的话放在你的心中，这样长下去的话，这个树一定会结好果子的，所以感谢主，今天的分享非常的宝贵，也提醒我们，要把我们这棵心灵的这棵树不断的，栽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溪水的边上，感谢主。好，结束的时候请黄师母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
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让你让我们看到我们心怎么样归向你，清洁的心有多重要，因为它有时候就是决定我们的方向，我们使我们看到你的作为，你引导的方向，你的爱，我们谢谢你。愿我们都有一个清洁的心，这个心是从无畏的良心、无为的信心来开始，帮助我们越来越圣洁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为你所用。也愿你的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得荣耀，从我们的身，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你在我们心中的作为，而归荣耀给你。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上会后的脚步，继续的洁净我们，继续的塑造我们，继续的让我们看到你是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我们感恩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
阿们
阿们。